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当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的版图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几乎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国势跟他的国库那么的富裕，在那种环境底下，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为神建造殿宇，所以后来叫做所罗门的殿。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他们国势最昌隆的时候，可以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那个圣殿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现在呢，他们仍旧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仍旧把圣殿重建起来。那他们越建，他们心越软。越建，如果你从外面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就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你总是有几分遗憾，总是觉得好像不像从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哈该呢就说了第二番的话，就第二波的话。那第二波的话呢，我想我们稍微读几句就好了，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省掉一点时间。现在呢，我们来看哈该书。那么你看哈该书第一章啊，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神说话了。那么最后十五节，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你看经过二十四天以后，你看大家响应神的话，所以他们都在那里重建神的殿。但这是不是表示说他们在整个建造过程里没有难处呢？有。所以你看第二章是七月二十一号，是不到一个月，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有了难处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需要神的话再一次鼓励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我们要起来建造，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用新约的话来说，你看见我们知道说不错，是神建，是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今天当我们众圣徒被成全以后，你看见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你看当教会被建造的时候，是同被建造的，那么我们晓得第一要顺服的就是顺服主的话，叫我们能够起来在神的工作上有份。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人是会有软弱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呢，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七月二十一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杰的儿子所罗巴伯和撒拉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我很喜欢这几句话。那这句话很明显是对剩下的百姓说的：巴比伦的人，让他们去爱世界吧，让他们去得着全世界，让他们去得着成功。他们远在巴比伦，就是听不见这些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话有对象的，明白吗？是这些人他们的手发酸了，他们的手下沉，不，他们腿发酸，他们的手下沉，所以他们需要鼓舞。所以这些话呢，他们听得懂，别人听不懂的。所以只有当你真的愿意回到神的旨意，真的你响应神的呼召，真是愿意为着主恢复的工作，你摆上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摆上了没有错，你顺服这是第一步，但是不表示说你没有艰难。等一等，你看见这里一个钉子，那里又碰了一个钉子，这里有个艰难，那里有个艰难，并不像你所想象是一帆风顺的，不是。所以看下面怎么说呢？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这个难处就在你们的眼中是看为无有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所以既然如此，表示说在你眼中看如无有这件事是真的，这个一点都不是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资源是跟过去的资源不一样的。没有错，今天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像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到底教会经过四分五裂以后，本来呢应该是整个身体的资源，现在因着身体被分裂以后，你看就一般少数的人他们响应主的呼召，所以那些资源乃是从很少的一个群体里面来的。 所以自然就是当时的情形，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到底这证明说神的百姓被掳，到底证明说不错，现在虽然他们回来，虽然这个神恢复的工作不错，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想到那个规模好像当初一样的规模，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会遇到难处了。可是要紧在哪里？下面就是神安慰的话，他对所罗巴伯说，虽然如此你当刚强。那所罗巴伯是带头的，没有错，他代表全兵的。然后呢，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主的话，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主的同在，只要有主的笑容，再艰难路也可以走，再艰巨的工程应该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所以明白吗？今天问题不是你眼前看的他算的什么汗如雨有还是没有，现在问题是你能不能在整个的工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能看见主的笑容，你能够经历主的同在。所以这是主的应许。然后呢，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那下面是应许了，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一年的平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现在呢神要开始工作，明白吗？意思说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只要你肯顺服主，下面神要负责调动一切，这是他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从人的常识来说，现在以色列已经亡国，现在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省了，那么这个谁呀、所罗巴伯最多是一个省的省长而已，那个时候地方官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现在应许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海地。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在万事他要互相，神要调动万有来为着什么，来为着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来效力的。所以第七节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被运来。那么请记得这里说我必震动万国，那万国的珍宝在原文什么意思？是万国所羡慕的就必都运来。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殿所谓荣耀不是木头跟石头，这个殿所谓荣耀经过了神震动万国以后，弟兄姊妹，神怎么震动万国的？先是你看见吗？这个羊啊是在狮子的口里面，巴比伦，然后呢在熊的口中就是波斯，然后呢在豹的手中就是希腊，然后在不知名的兽中就是罗马帝国。那表面上来看，你看神的确震动了万国，你看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衰亡，等到古列将军起来的时候，你看巴比伦走入历史，亚历山大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波斯走入历史，等到你看见庞贝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希腊他们走入历史。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表面上来看，今天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是王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那么你怎么能够叫你得着鼓舞呢？但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真正这个圣殿的内容不是金子银子所能给你的。金子银子，所罗门的金子和银子给你看见不过是外表，但最重要的，什么时候这个殿的内容来到，而这内容果然是万国所羡慕的，那就值得基督来说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是神的殿，讲在神的眼光中，你看你只有一个殿，在旧约的时候叫做所罗门圣殿，然后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就现在他所看一无所有的殿。但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过是预表。那么神在环境中，在历史上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来到， 等到原来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防脚石，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个，你才晓得什么是金子，什么是银子，你才知道说金子现在看见是假，银子看见也是假的，那真正的金子，真正的银子，乃是指着万国所羡慕的，那是金不换的，那指着什么？指着将来的弥赛亚，说指着救主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你看，这什么？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万国所羡慕的，就都被运来，明白吗？所以下面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殿本来没有荣耀，荣耀离开那个殿，这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的嘛。以西结，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以色列要亡国以前，就是在这个巴比伦要这个攻城以前，那么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神的荣耀本来不是应该在至圣所吗？在基路伯那里，基路伯不是看守神的荣耀吗？结果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就慢慢就离开了圣殿，过了门槛，然后从圣殿就离开了，以后就到了橄榄山停了一下，然后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神就称作天上的神。你仔细去读恢复的书卷，都是讲天上的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百姓忠心于神的见证的时候，神的名到底是放在圣殿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起码在地上，你如果要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可以来到神的约柜面前，约柜就是神的脚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神虽然他的脚，神虽然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把他的脚一直延伸到什么？到圣殿。那么延伸到一个地步，你需要一个东西来叫他的脚得到安息，那就是约柜。所以我们知道，每次你来到至圣所，来到约柜，就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你所享受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看见吗？这就是内部的景象。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在哪里？就在至圣所，就在约柜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暗中拜了偶像，所以就逼迫了神的荣耀。神是有洁癖的，神不能沾染任何的污秽，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只好撤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呢，你就晓得在耶路撒冷被毁的前夕，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前夕，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做了一件事，他的荣耀已经从圣殿里面撤退了，从地上一直撤退到天上。现在你要找神，神还在，不过神是天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本来呢，在圣殿，为什么圣殿是圣殿？因为神的脚凳在那，神的同在在那，神的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跟普通城不一样，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圣殿和别的建筑不一样。但是等到神荣耀撤退以后，那么想想看，那个圣殿和所有的房子是一样的，那座城跟所有的城都是一样的，所有其他的石头房子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圣殿当然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那个时候你若读先知书的话，那么以色列还自我催眠呢，他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不能自我催眠的，你不能因为你讲三次神就不毁灭这个殿，不可能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拒绝悔改，我们说这个就是教会啊，我们这个怎么样教会都不会错啊，谁告诉你教会不会错的？当天主教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他们着迷的时候，说是教会不会错，没有，他们教会不会错，你看见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圣殿的确被分别出来不同的，人在这里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但什么时候荣耀一离开圣殿，就和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样的。谁说不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 谁说耶路撒冷城不能用火烧掉的？所以明白吗？等到那个实际不在的时候，谁要说我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如果我们光景对的话，神可以让我们有外面的东西，有耶路撒冷，有圣殿，也有耶路撒冷，让别人看见神的同在。什么时候里面的东西没有了，你不要说哦，我挂的牌子还在，没有用的。这是你说你挂的牌子还在，是你自己说这是耶和华的，这是耶和华，是你说的，这不是神说的。如果神跟你一样说的话，耶路撒冷不会灭，所以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永远之城。你看见吗？因为以色列人也犹太人学功课一次没有学乖，第二次还是没有学乖。到了罗马帝国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见吗？等着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嚷着要进去过节，他们觉得这个城永远不会沦陷，他们认为。